来拦阻我哋去亲近主。
魔鬼会用各样的方法来拦阻我们亲近
主。会用尽各种的诡计来试探我哋。
他会用各种的诡计来试探我们。
佢点解要试探我哋？
他为什么要试探我们呢？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就要将我哋打倒。
就要把我们打倒。
叫我哋跌倒。
叫我们跌倒。
叫我哋远离神。
叫我们远离神。
可以让魔鬼捆绑。
可以被魔鬼捆绑。
当约瑟呢好顺利嘅时候，
当约瑟他顺利的时候，
一个好犀利嘅试探就嚟咗啦。
一个非常严重的试探就嚟。
咩试探呢？
什么试探呢？
头先嗰段经文咧，大家睇得好清楚啦，系咪？
呢段经文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原来约瑟呢，佢当时好年轻。
原来当时他很年轻，
好英俊，
非常英俊，
潇洒，
潇洒。
所以呢？个祖母系一个唔好嘅女子。
他的祖母是一个不太好的女子。
佢成日要嚟引诱约瑟嚟犯罪。
他整天要诱惑约瑟嚟犯罪。
约瑟梗系唔听从啦。
约瑟当然不听从。
喺经文里边睇到点解约瑟唔听从呢？
在经文里面看到约瑟为什么不听从？
喺经文里边，约瑟好清楚嘅对佢祖母咁样讲。
在经文里，约瑟很清楚的对他祖母这么说。
佢话：主人家将呢个家数一切都交俾我，交代我管理。
他说：主人把一切的家产都交给我管理，
只放下你，
只留下了你。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系佢嘅妻子。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约瑟好清楚嘅，同佢个祖母咁样讲。
约瑟非常清楚的跟他
祖母这么说。你为人妻，
你为人妻，
要尽妻子嘅本分。
要尽妻子的本分。
要忠于丈夫。
要忠于丈夫。
唔好出佢。
不可以去出卖他。
约瑟好清楚同佢讲。
约瑟很清楚的向他这么说。
主人家只留下了你啊。
主人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仲有呢，约瑟又进一步同佢讲。
约瑟更进一步的对他这么说：
如果你一路咁样引诱我去犯罪呢？
如果你一直来这样引诱我犯罪的话，
我唔净系得罪主人家。
我不单只是得罪了主人，
唔净系得罪我自己，
不单只是得罪
最紧要、
最要紧的，
就系得罪神啊！
就是得罪了神。
佢话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他说我岂能行这大恶来得罪神呢？
好紧要，
非常重要的。
若是可以胜过试探，
越是他可以胜过试探，
就因着佢敬畏神的缘故，
就是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
心里边有神。
他心里有神，
佢经历到神赦罪嘅平安。
他经历了神赦罪的平安。
佢知道神好爱佢。
他知道神很爱他。
所以佢深深嘅爱神。
所以他深深的爱神。
佢因着爱神嘅缘故。
他因着爱神的缘故。
就惊犯罪得罪神。
就怕犯罪得罪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日你有冇经历过神嘅爱？
今天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爱呢？
今日你对神的爱认识有几多呢？
今天你对神的爱的认识有多少呢？
如果你知道耶稣深深的爱你，
如果你知道耶稣是深深的爱你，
你愿意来爱耶稣，
你来爱耶稣，
咁系点样啊？
怎样呢？
如果你话你爱耶稣，
如果你说你爱耶稣，
你会唔会做一啲让耶稣心感到伤痛嘅事呢？
你会做一些让耶稣的心觉得伤痛的事情呢？
如果你还话你爱耶稣，
如果你说你爱耶稣，
你就会让耶稣满足，
你就会让耶稣满足。
你所做每一件事，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询问如果耶稣看到我这样做，会怎样呢？
你就会先问，如果耶稣看见我这么做，
如果你爱耶稣，
如果你爱耶稣，
你就会注意到耶稣心里所难，
你就会注意耶稣的心里的感受，
你就不会去伤耶稣的心，
你就不会去伤他的心。
敬畏神就是这样，
敬畏神就这样，因
着爱神我们经犯罪得罪神，
因为爱神我们怕犯罪得罪神。
若是他那时如果要犯罪没人知道，照顾主母和他两个在场吗？
就算若是当时犯了罪，其实没有他人知道，只有主母和他自己知道。
如果他犯罪，
如果他犯罪，
对他来说有着数咯，
对他可能还有好处呢。
因为主人家那时已经外出不在家，
因为主人已经不在家里出门了，
那这个引诱他的主母，
引诱他的主母。
如果他呢跟他联系，那可能做这个家产，可能都不只是派他管理，可能到时候成为他的。
如果跟他跟祖母联合的话，那个家产可能不只是让他管理，而且更加一步是属于他的。
对他有很多的着数，是吗？
对他可以说是有好处的。
但如果他不听从那个祖母，那么引诱。
但是他如果不顺从祖母的引诱，
那么个结果是怎样？
结果是如何呢？
没着数的。
他对他是没有好处的，
他受了委屈，因为他是在家里面做奴隶，
他还受委屈，因为他是在祖母家里做奴隶的。
现在 祖母这样出声，他不听，当然后果是不好的了。
祖母已经出声了，他不听从，后果一定是不好的。
不过若是他敬畏神，
但是越是他敬畏神，
他敬犯罪得罪神，
他怕犯罪得罪神，
他最敏感的就是神的心，
他最敏感的是神的心。
人怎样看，
人怎样看不重要，
神的心怎样，
神的心如何，
最重要，
是最重要的。
使徒行传一句说话，
使徒行传有一段话，
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当人对我们的要求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
当人对我们的要求是违背神心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持守这个原则，
我们一定要持守这个原则，敬畏神，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敬畏神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记不记得德国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记得德国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是 发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是引发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德国和日本，
德国和日本，
德国呢希特勒这个法西斯主义纳粹党，
希特拉这个纳粹党，
他呢控制整个德国，
他控制了整个的德国，
很多人呢不敢讲，
很多人不敢讲话。
当时一个基督徒，
当时有一个基督徒
叫潘霍华，
叫潘霍华，
他当时刚刚在美国进修，
当时他在美国进修，
他透过新闻知道他的国家出了希特勒这个败类，
他知道他的国家出了这个希特勒这个败类，
他就决定返回他的国家，
他要决定要回到他自己的国家。
很多人呢感到很奇怪，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现在个个都想从德国走出来，
很多人都想从德国跑出来，
你现在是美国，
你现在已经在美国，
为什么还要走回德国呢？
为什么要跑回去呢？
潘霍华这么说，
潘霍华这么说，
现在希特勒好像喝了酒，醉酒了，
现在希特勒好像喝醉了酒，
失了理性，
失了理性，
没人将他拉下来，个危险很大，
没有人把他拉下来，那个危险非常大。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现在奉主的名回到德国，
他说他要奉主的名回到德国去，
将希特勒这个狂人拉下来，
把他这个狂人拉下来，
以致德国不会受更大的灾害，
让德国不要受到这么大的灾害。
他敬畏神，
他敬畏神，
他顺从神，
他顺从神，
不顺从人，
不顺从人，
虽然他要受到逼迫，
所以他受到逼迫，
但他在监狱里面，
但是他在监狱
继续为主作见证，
他继续为主作见证，
影响很多人的生命，
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
但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希特勒的忠实走卒，
希特拉的很忠心的一个下属，
一个军人，
一个官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他就被送上那个军事法庭。
他就被送上了官事法庭。
他是一个战犯。
他是一个战犯。
法庭审判他。
法庭审判他。
那这个战犯呢？
这个犯人怎么？
他为自己辩护。
他为自己辩护。
他说不关他的事啊。
他说不关我事啊。
你们审判我就没理由啊。
你们审判我是没有理由的。
他说我是奉希特拉的命去杀灭那些犹太人。
我是奉了希特拉的名字去杀那些犹太人的。
他当时毒死了几百万的犹太人。
当时他毒死了几百万的犹太人。
他说不关他的事。
他说不关他的事情。
他说他奉希特拉的命。
他说他奉了希特拉的名字。
他是一个官员。
他是一个官人。
他是忠心的执行命令。
他是忠心的是实行他的任务。
大家知不知道法庭是怎样判他？
大家知道法庭怎样判他吗？
法庭就拿出圣经《使徒行传》，
法庭就拿出圣经的《使徒行传》，
引用《使徒行传》一节的经文，
引用《使徒行传》的这一节经文。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然后呢，法庭就判处那个战犯死刑。
然后法庭就判他死刑。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哋今日唔敬畏神。
我们今天不敬畏神，
做一些得罪神的事，
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
神的心是伤透，
神的心是被伤透的。
到时候，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都要遭到大审判，
我们会遭到大审判。
约瑟敬畏主胜过试探，
约瑟他敬畏主胜过试探，
他靠圣灵领人归主，
然后他靠圣灵领人归主。
在42章6节到24节。
在42章6到24节，
那段经文呢，都请大家打开下《创世纪》42章6节到24节。
《创世纪》的42章6到24节，
这段经文呢，都请静姐妹，你尽量用广东话帮大家读下。
《创世纪》的
42章6节到24节，
6到24节，请听。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分量行那种地的民就是他。约瑟的哥哥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这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是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是从迦南地来度量。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就是他对他们说：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是来度量的。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本是本人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还在我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你们的小弟兄不到我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实出来了。必须要打发你中间一个把你们的弟兄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证实你们的话真实不真。若不是真实，我就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若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人囚在监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话，你们必有证实，必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这样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弟兄身上实在没有罪。他来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受苦，却不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的血。的罪是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出来，因为他们中间用这事通传的话。约瑟 退身回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这话，他们就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
大家看到这段经文感觉怎么样？
大家看了这段经文觉得怎样呢？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哇，刘牧师你刚刚说过约瑟他敬畏主。
刘牧师啊，刚才你不是说约瑟他敬畏主吗？
现在他怎样？为什么这样对他的哥哥这样啊？
他现在为何这样对他的哥哥呢？
让他的哥哥受了不应该受的苦，
让他的哥哥受了不应该受的苦。
他为什么不直接跟他的哥哥相应？
他为何不直接和他哥哥们相认呢？
为什么要绕一个大圈？
为什么要兜一个大圈
来整蛊他的哥哥呢？
来整他的哥哥们呢？
有的弟兄姊妹说呢，
有的弟兄姊妹
这么说，这个约瑟呢就想着这样报复他的哥哥。
约瑟就想这样来报复他的哥哥，
因为他哥哥太不好了，
因为他的哥哥实在不好，
所以呢，虽然他想要原谅他，
所以他现在要整他，
但都先整蛊他一下，
要先整他们，
让他受下痛苦都好啊，
让他们先受一下苦也好，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当我们用心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用心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不是，
我们知道不是的。
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所做的事。
他所做的事情
要满足神的心意，
要满足神的心意。
他不敢去得罪呢神，
他不敢得罪神。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
都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
他这样做是神的灵的引导，
他这么做是因为神的灵引动他。
约瑟很知道他哥哥，
约瑟他非常清楚他的哥哥，
很认识他的哥哥，
非常认识他的哥哥。
约瑟呢，很希望他的哥哥可以认罪悔改。
他希望他的哥哥们可以认罪悔改。
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可不可以叫人认罪悔改啊？
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可以叫人认罪悔改，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吗？
你可以说，你是罪人，你是罪人。
我们说你是罪人，你是罪人。
他要踩你都傻啊，
他们理你才奇怪呢。
你说他是罪人，他不会就这样就认罪悔改啊。
你说他是罪人的话，他不会因为你这么说他就
认罪悔改。靠着自己不用，
靠着自己是没用的，
是神的灵心智会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是人因为神的缘故，是为了自己的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义来审。
就当神的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
当神的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看到自己衰弱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败坏的时候，
他心智会认罪悔改，
他才会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依靠神的灵，
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依靠神的灵，
靠圣灵，
靠着
圣灵来传
福音，来传福音。
当时约瑟就是这样，
当时约瑟就是这样，
他很想带领他的哥哥认罪悔改，
他很想带领他的哥哥认罪悔改，
但他知道他哥哥一定不会认罪悔改。
但是他知道他的哥哥一定不会认罪悔改，
所以呢，他是这个神的灵引导他。
所以神的灵引导他，
透过这样的安排，
透过这样的安排，
结果他的哥哥蒙光照了，是吧？
结果你看见他的哥哥们蒙了光照，
他哥哥呢，对话里面看到他就得罪神了，是吧？
哥哥在对话里知道自己得罪了神，
就认罪悔改，
就认罪悔改，
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我们领人归主，
我们领人归主，
一定要别人认识到自己一个罪人，
要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一个罪人，
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是罪人的话，
他不会认罪悔改，
他不会认罪悔改的。
如果他没真的从心里面认罪悔改，
如果他不是从心里认罪悔改的，
他在口里面说我信耶稣，他在每一次报道他都举手，没用的。
他说每一次他说信耶稣，每一次人家呼召他都举手是没用的。
曾经一个传道人，
曾经一个传道人，
他看到罪很可怕，
他看到罪的可怕，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跟弟兄姐妹讲罪这个问题，
但是他不晓得怎样跟弟兄姐妹讲罪的问题，
所以他就祈祷，
所以他就祷告，
为这件事祈祷很久，
他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了很久。有一次
神在一个大异象里面，神让他看见了一个大异象， 看到罪好可怕，
看见罪是非常可怕，
罪呢污浊邋遢，
罪非常肮脏。
然后佢就开始喺讲坛上面讲关于罪嘅问题，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讲台上讲罪的问题。
有一次，
有一次，
佢一个地方带领特别聚会，
他去个地方带领特别的聚会。
咁咧，一个姐妹，一个哥哥去参加呢个聚会。
一个姐妹跟她的哥哥参加一个聚会。
咁呢个聚会结束啦，结束啦。
聚会结束了。
呢个传道人见到嗰个姐妹哥哥。
哎，传道人就听到那个姐妹，姐妹的哥哥。
怎么办？你得救咗未啊？
就问他说：“你得救了吗？”
嗰个哥哥话：“我得救咗啦。”
这哥哥说：“我得救了。”
呢个传道人睇住。听你的把声，唔似一个得救嘅人哦。
他听见你的声音，好不像一个得救的人哦。
哇，那个姐妹哥哥急得半死。
姊妹的哥哥他生气的要命，
睬都唔睬佢就走咗啦。
不理他就走了。
第二日，
第二天，
本来唔想去参加，但系你想再去睇下啦。
他不想再去参加，但是心想还是去看看吧。
结束嘅时候，
结束的时候，
又咁样去撞到嗰个传道人。
刚好又碰到那个传道人，
那个传道人又再问下佢，
传道人再问他：“
你得救咗未啊？
你得救了吗？”
佢呢好激气，佢话得救啦。
他很生气说：“得救啦！”
佢话睇你个眼，唔似一个得救人啊！
他是看你的眼睛，不像一个得救的人。
激到半死，
他气得要命。
啊，咁翻到屋企，佢本来就话唔再去参加呢个聚会啦。
回到家里，跟自己说不再去参加那个聚会了。
但神嘅灵光照佢。
但是神的灵光照他，
真系将佢嘅罪显露出来，
把他的罪显出来。
神嘅灵感动佢，
神的灵感动他，
让佢睇到罪可怕，
让他看见罪的可怕，
就认罪悔改，
就认罪悔改。
咁啊，跟住又再去参加个聚会啦，
接着又参加了那个聚会。
佢呢次话：哇，咁我而家真系认罪悔改啦。
好，这次他真的是认罪悔改。
俾我睇睇呢个传道人。
他又看着传道人，
一次点样再问我？你得救咗未啊？
传道人再问他：你得救了吗？
佢又笑。
在那个时候，
个聚会里边呢，咁咧，估唔到个传道人喺讲台上面睇到佢哦。
没想到那个传道人在讲台上看见他。
佢就喺个讲台上面讲，佢话呢，佢想要请一个弟兄喺度讲见证。
他说呢，还要请一位弟兄来讲见证。
佢系琴日认罪悔改得救咗啦。
他说他是在昨天认罪悔改得救了。
咁佢就叫佢来，你做个见证。
传道人就请那位弟兄来，你说个见证吧。
好奇妙，
非常奇妙。
只有神嘅灵，
只有神的灵
感动，
来
光照
关照，
先至可以叫一个人真系认罪悔改。
可以叫一个人真的认罪悔改。
当然，我哋传福音系尽人的本分。
当然，我们传福音是尽
人
的本分。
我哋
领人
归主都尽人的本分。
我们领人归主也是尽人的本分。
但系得救只有神知道。
但是是否得救只有神知道。
我哋唔使评判。
我们不要去评判。
但可以讲，只有神嘅灵可以叫一个人认罪悔改。
但我们可以说，只有神的灵可以叫那个人认罪悔改。
你话我信咗耶稣就真系，
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就
这样。因为你心里边都真系信。
你心并不是真心
相信，你有没有真的认罪悔改啊？
有没有真的认罪悔改？
你只有神知道，
这只有神
知道。你自己都知道，
你自己也知道。
唔系膊头去举手就得救，未必啦。
不是说举了手就是得救，不一定的。
有个做牧师都未得救，
有的做了牧师还
未得救。做长老、做执事、做童工都未得救。
做长老、执事、童工还没有得救。
只有神知道，系咪？
只有神知道。
神嘅灵系感动每一个人的心。
神的灵来感动一个人的心，
叫人认罪悔改，
叫人认罪悔改。
角色就系靠圣灵领人归主，
就是叫圣灵领人归主。
将佢哥哥带到主嘅面前，
他就是让主圣灵把哥哥带到主的面前。
跟住呢，角色点样将主扶出嚟呢？佢等候主福杯满溢。
接着他怎样活出主呢？他就等候主福杯满溢，
满有爱荣神的人。
他是满有爱荣神义
人。在创世纪四十章二十节到廿三节，
在创世纪四十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四十一章三十七节到五十七节，
四十一章三十七到五十七，
四十二章廿四节，
四十二二十四节。
咁我哋一路咁样睇落去，
我们一直这样看下去。
我哋睇到约瑟系点样嚟等候主，
我们可以看见约瑟是怎样来等候主。
佢初初唔容易系咪？
刚开始是不容易。
佢敬畏主，
他敬敬畏主，
佢依靠圣灵，
他依靠圣灵，
但系呢，佢受到冤屈，
但是他受了委屈，
做好事，
他做好事，
反而呢，要被冤枉，要坐监，
反而被人冤枉，要坐牢。
坐监以后，
坐牢以后，
佢帮两个大臣解梦，
他帮了两个大臣解梦，
真系啊，解清楚啊。
真的是解了非常清楚。
其中一个大臣恢复他的官职的时候，
其中一个大臣恢复他官职的时候，
见将约瑟唔记得啦，忘记咗啦。
他竟然把约瑟忘记了。
他之前应承约瑟，我恢复我的官位的时候，我一路去通过皇帝讲，你系受到委屈的，叫佢当你释放出来。
他曾经说，当我如果我恢复我的官职的时候，我会向皇帝说明把你放出来的。
约瑟好高兴系咪？约瑟当时好高兴，
就是当时他非常高兴。
但系结果点啊？
但结果如何呢？
大臣恢复个官职的时候，
那个大臣恢复他的官职的时候，
他完全不记得为约瑟犯错，
他完全都忘记了约瑟这回事。
但约瑟点啊？
约瑟怎样呢？
他觉得无可激气啊！
他有没有非常生气呢？
在创世纪，
看见创世纪，
约瑟连对神一句埋怨都冇，
他对神一句的怨言也没有。
人去委屈佢，
人来冤枉他，
人去唔记得佢，
人把他忘记，
唔紧要，
没关系的，
神记得佢就得咯，
神记得就好了。
佢等候主，
他等候主，
佢知道只有佢嘅美意。
他知道只有他的美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或者我哋而家落到一啲嘅难处里边，
或者我们现在都在一些难处。
你话我系信耶稣，
你说为什么信耶稣？
点解耶稣要让我遇到咁样嘅事呢？
为什么耶稣叫我遇见这样的事情呢？
我已经祈祷啦，
我已经祷告了，
我已经呼求主嘅名啦，
我已经呼求主的名了。
耶稣啊，帮我啊！
耶稣啊，帮我啊！
我祈祷唔止一次，
我祷告不止一次，
两次，
两次，
三次，
三次，
但好似咩都冇发生，
但是什么都没发生。
神啊，你喺边度呢？
神，你在哪里呀、
啊？你点解咁样待我啊？
你为何这样对待我？
我到时候系咁样系咪？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对吗？
约瑟俾我哋嘅榜样。
就是给我们的榜样。
他就等候主，
他就是等候主。
他知道只有这时间，
他知道主有他的时间。
只会可发生的事，每一样都系好嘅。
主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每一件都是好的。
请大家记住，
请大家记着，
神会可发生在我的身上的事。
神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
每一样都系好嘅，
每一件都是好的。
我哋都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
无论系我哋眼睇系好事或者坏事，
无论我们看来是好处或者是坏处，
我哋都向神感恩。
我们都向神感恩。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哋睇唔到个将来系点样，系咪？
因为我们看不见将来是怎样的。
我哋只睇到一啲表面嘅。
我们只看见一些
表面。我哋唔知道嗰啲实质嘅情况。
我们并不知道实际的情况。
我哋以为呢神唔记得。
我们以为神忘记了。
其实神记得。
其实神是记得，
神有美好的安排和计划。
神有美好的安排和计划。
计划一步一步嘛。
计划是一步一步的。
有他的时间，
有他的时间。
时间还没到，
时间还未到。
你不能从第一步跳到第十步。
你不可能从第一步跳到第十步的。
不可能是吗？
不可能的。
我们做父母的就知道了。
做父母的就知道。
我们仔女，
孩子，
我们读书，
孩子读书，
要从幼稚园。
从幼儿园
慢慢慢慢读读读读读到大学，
一直慢慢的读到大学。
我哋冇办法，佢从幼稚园的时候呢，我话点解佢仲而家仲唔读大学嘅？
我们没办法，是说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啊，为什么还没读大学呢？
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成长，
成长。
神都系咁样，
神也是这样，
佢要造就我哋，
他要造就我们，
祝福我哋，
他要帮我们，
佢要让我哋有时间嚟考验。
他要我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等到我的生命成长啦，
让我们将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成长，
到了他的时间，
到了他的时间，
我的功课学到啦，
我们学到了功课，
神的祝福就临到，
神的祝福就会临到。
约瑟，他等候主，
越是他等候主，
他无法半句的埋怨，
他没有发过半句的怨言，
结果点啊？
结果怎样呢？
那个大臣 恢复咗佢嘅官职两年以后。
那个大臣恢复了他官职两年以后。
足足两年啊！
足足两年。
佢个法老王都发梦啦，个埃及王啊，皇帝都做紧梦。
到了那个埃及王，他做梦了。
冇人帮佢解梦。
没人帮他解梦。
佢好激气。
他很生气。
嗰阵嗰个大臣就记得啦。
那时候大臣就想起来，
佢即刻同个埃及王讲：，哇，我记得记得，我系当时呢得罪王，我哋坐监嘅时候，一个囚犯帮我解梦。
他说：我记得当时当我得罪了王里的时候，把我下在监牢里，当时有个囚犯帮我解梦了。
哇，过好听，快啲快啲，就将嗰个叫人帮个浴室，说各方面打理，然后将佢带到皇帝面前。
王就马上叫人命令把钥匙打理好，带到他的面前，
让钥匙为佢解梦，
叫钥匙为他解梦。
让钥匙解梦以后，
当钥匙解梦以后，
哇！佢呢就要提拔钥匙，
他就要提拔钥匙。
佢话像钥匙咁样嘅人，有神嘅灵喺佢里边。
他说：“像钥匙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
我哋边度可以揾到咁样嘅人
呢？我们从哪里可以找这样的人呢？
就提升佢做宰相，
就提升他做宰相。
就系今日的总理，
就是今天的总理。
好奇妙系咪？
非常奇妙，对吗？
钥匙等候神，
钥匙他等候神。
神有佢美好嘅安排。
原来神有他美好的安排。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神就将钥匙提拔出来。
神要把钥匙提拔出来。”
使用约瑟来救赎以色列民，
用约瑟来救赎以色列民，
好奇妙嘅，
非常奇妙。
亲爱嘅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好多时候我哋半途而废，
常常我们半途而废。
我哋话等候神，
我们说等候神，
但好多时候我哋等唔切啦。
但常常我们来不及了，
等得太耐啦，
等得太久了。
神啊，点解咁样呢？
神啊，为什么这样呢？
走咗啦，唔等啦，
走了不等啦。
大家有冇试过等巴士？
大家有没有试过等公共汽车？
等了咁耐，巴士仲未来。
等了这么久还没来。
唔等了。
不等了。
走。
走了。
刚刚踏出几步。
刚刚走几步。
慢慢听到，哇！嗰个后边呢，巴士来咗啦。
那公车就已经来了。
佢就赶回嘅时候，巴士还早了。
他赶回头的时候，公车已经走了。
后悔啦，系咪？
就开始后悔了，对吗？
弟兄姊妹，我哋要等候主。
弟兄姊妹，我们要等
候主。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呢，受亏损呢，系我哋自己。
半途而废受亏损的那个就是自己。
唔系神啊。
不是神。
约瑟佢活咗主嘅生命，佢等候主。
约瑟他知道他要等候主。
结果呢，主嘅祝福临到。
结果主的祝福就临到。
福杯满溢。
他的福杯满溢。
佢咧成为。埃及嗰个国家当时好强大，
他就成了埃及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嘅宰相，
他的宰相、
总理、
总理，
皇帝呢样样都听佢嘅，
全地人都要听他的。
因为皇帝知道约瑟呢个人心中有神嘅灵，
因为皇帝都知道约瑟他心里有神，
所以凡事都靠呢个有神嘅灵，
所以凡事都是靠神的灵，
所以约瑟个福杯满溢啦。
所以他福杯满溢，
可以祝福好多人的生命，
可以祝福很多人的生命。
你话吓好啦，咁样活咗自己生命，而家佢已经升官，
你说好
有地位啊，
已经活出主的生命，他已经升官有地位啦，
更加可以作为祝福，
应该可以去祝福。
其实唔系，佢本有爱，荣神益人咯。
但是他是蛮有爱，蛮荣神益人的。
佢嗰阵好有地位系嘛？
当时他很有地位。
佢呢？如果讲一声，个个都听从啊。
如果他一讲的话，谁都会听从的。
所以当佢爸爸过咗身嘅时候，
所以当他父亲过世的时候，
佢几个哥哥好惊。
他的哥哥非常害怕。
佢哥哥以为玉色呢当时对佢咁好，系因着玉色好孝顺爸爸。
他哥哥们还以为当时越是对他们好，是因为越是孝顺他父亲。
所以冇报复佢哋。
所以没有报复。
但而家。爸爸爹哋过咗身啦，
但现在父亲过世了，
咁可能约瑟呢，佢对我哋唔好咯。
可能约瑟会向我们报复了。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 他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
但是很奇妙。
但是很奇妙的。
你看创世纪五十章，
看见创世纪
的五十章。我们大家创世纪五十章，
大家看看创世纪的五十章。
五十章十五节到廿一节，
十五到二十一节。
我在你电话里头读，请请姐妹帮着读一次。
大家请听，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若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若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若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之神仆人的过犯。他们对若瑟说这话，若瑟就哭了。他的哥哥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要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於是約瑟越親愛地還安慰他們。
好感人，
非常感人的。
約瑟他滿了愛，榮神的人。
約瑟他滿有愛，
他有這麼大權力，
他有這麼大的權力，
但是他用愛去感化每一個人。
但是他用愛去感化每一個人。
他不是用權柄去約束人，去壓制人。
他並不是用他的權柄去欺負人，去壓制人。
他用他神给他权柄来荣神益人，
他用神给他的权柄来荣神来益人，
好感人，
非常感人。
我们这个时代好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现在这时代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人。
听到约瑟的见证，
我们听见约瑟的见证，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祈祷，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现在我们国家的总理是无神论者，
现在我们国家的总理是无神论者，
要求神光照他，让他悔改。
我们要求神光照，让他悔改。
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守望，
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守望祷告，
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不敬畏神的人，
如果一个不敬畏神的人
来管理这个国家，
来管理这个国家，
带进是神从神而来的审判，
是会带进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审判。
我们需要有敬畏神的人起来，
我们需要一个敬畏神的人可以起来来掌权，来荣神一人，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约瑟的见证的时候，
当我们听见约瑟见证的时候，
我们没因着约瑟这样的见证，我们得到提醒呢？
我们因着他的见证，我们得到提醒。
我们愿意来学习约瑟，
我们愿意大家来学习约
瑟，在那个邪恶时代，
在这个邪恶的时代，
生命。
活出主的生命
不容易，
是不容易的。
但靠着主的恩典，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
经过主，胜过试探，
胜过试探。
靠圣灵，
靠圣灵，
领人归主，
领人归主。
等候主，
等候主。
福杯满溢，
福杯满溢。
满有爱，
满有爱。
荣神益人，
荣神益人。
你愿意吗？
你们都愿意吗？
请起来，我们大家一起祈祷。
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我哋感谢你。
恩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透过约瑟嘅生平。
感谢你透过约瑟的生平。
提醒我哋。
提醒我们。
你把蒙恩得救人。
以前蒙恩得救的人。
应该点样在呢个邪恶嘅时代？
应该怎样在这个邪恶的时代？
靠着主嘅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活出主嘅生命。
活出主的生命。
用主嘅生命。
让主的生命。
去影响身边人。好多好多人的生命，
去影响身边许多人的生命。
我们靠主，
我们求主
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
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复兴我们，
复兴我们。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样祈祷感恩，
这样祷告感恩，
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请坐，我们将时间交给主席。
请坐，请主席。
多谢牧师的讲道。
我们谢谢牧师的讲道。
好，我们现在来唱诗歌第350首《凭你义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